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疑惑的多马。
但是多马，我们全看见他了。
我可没见到他啊。
他来过这里的，就在这间楼房里。
除了其他的门徒以外啊，我们十位全都看见了他的。
还有妇女们，不少的妇女也看见他了。
他已经复活了，多玛，真的复活了。
这可跟兵士们所说的不一样啊。
那是因为啊，该亚法已经把他们收买了，他们又能说些什么别的话呢？
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
你今天看起来跟平常不一样，好像很难过不开心的样子，是为了什么事啊？是不是有什么事烦扰着你？什么事吗？好像你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能不能说给我听听啊？多玛，我是你的妻子，我的责任之一就是要安慰你的呀。
其他的门徒们声称我们的主已经不再是死的，而是已经从坟墓里复活过来了。
你不相信他们啊？
我还没见到他活过来，他还没向我显现呢。
你难道不相信门徒跟其他的人？
他们谈论着这件事，而且越谈越兴奋快乐，而却让我越难过。假如他真的复活了，为什么他不向我显现呢？
你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了。
但我总是十一位门徒中的一位啊。
难道你真正的认为耶稣还死在坟墓里吗？
我不接受道听途说啊。
多玛，我知道你深爱耶稣，当他死的时候，你心中充满了忧伤跟失望。那你又为什么不因为他的复活而高兴呢？你是不是嫉妒其他十位门徒见到了主的复活呢？
假如他真的复活了，我只不过认为就像其他门徒一样的，他也应当向我显现他自己啊。我是不太容易听信他人所说他们看见的事，我必须眼见才信呐。
你这可怜而多疑的多玛。你有这样的感觉已经有多久了？
一个星期了。
倒真是希望我能帮助你。
我不需要任何帮助。
其他的门徒看到耶稣有多久了？
一个星期。
他向他们显现多少次呢？
一次。
就只有一次啊？
对啊，当他们全都在场的时候。
你是说他也曾个别的向他们显现？
显现给西门。
我以为还显现给两位从那个小镇来的人呢。
以马忤斯镇，他们不属于十一位特殊门徒中的一位，我才是啊。
其他的门徒仍然住在那楼房里吗？
是啊。
你整整有一个星期没去那边了是吗？
对啊，我又为什么要去呢？
多玛，我的好先生，你难道没有一点盼望，一点信心，相信救主复活的好消息是真实的吗？
我当然希望这一切是真的，没有什么比这个能够使我更感到高兴的了。可是我又不愿遭到失望，我也无法接受道听途说。
多玛，你何不到那楼房里去呢？其他的门徒啊，一定很想念你，我想你也很想念他们的。
我想我是该去的。好，我会去的。
那你何不早一些去跟他们一起吃晚餐呢？
哎， 这真是个好主意啊。
现在就去吧，去跟他们聊聊，再说晚餐时间也到了。
好，谢谢你的鼓励，我这就去了啊。
多玛呀，好久不见了，请进。
哎，各位好。
好，你好，多玛，
来，
跟我们一起吃饭了。
好。真不懂为什么以前我们没看出这些事来。就像经文所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现在很明显的可看出，这就是指耶稣和他的门徒，就是对我们而说的。
尤其是我甚至已否认他三次。
愿你们平安。
主
啊，主
啊，
多玛，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摸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
我的主，我的上帝。
多玛，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
听众朋友您好，古今中外大多数的人都没有见过耶稣，可是很多人相信耶稣，当然也有很多人不相信耶稣。从古到今，没有人见过神的面，可是很多人信神，也有许多人不信。是不是一定要看见了，我们才能信呢？下面我请边君辉博士来谈谈他的看法。
我和一位相识多年但好久没有联络的朋友谈到信仰这个问题，我告诉他我是个基督徒，相信神。他说，我总觉得生活中缺少目的，也想有信仰，可你说的神我既看不见又摸不着，如何信他呢？俗话不是说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吗？我只好信科学。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原本在于说明人的传闻远不如亲眼看见可靠，是有道理的。但是有人却由此推断，只有人看得见的东西才可信，科学就成了他们的信仰，因为科学是以人的观察为基础的。但是从科学的历史中，我们却不断地看到人的观察力既有限又有误。古人早就观察到太阳的东升西落，便认为地球静止不动，太阳围着地球转。我们今天都知道地心说是错误的，为什么当时的人看不到地球在运动呢？这是因为人的观察力是有限的，在地球上的人需要有一个地球外的东西做参照物，才能察觉到地球的运动。这就像有两列火车并排停在站台上，忽然你坐的那列火车开动了，你要是只看另一列火车的话，会以为你坐的火车是静止的，另一列火车在运动。但是只要你拿站台上的人做参照系一同观察，就会发现是你坐的火车在动。人一直等到发明了望远镜，才确切地找到了太空中的参照物，察觉到地球围着太阳的运动。可见观察到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人的观察力受人所在的空间和观察技术的极大限制。即使有了发达的观测仪器，人也会看见物而不识物。在1609年初，著名的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将自制的望远镜第一次瞄向太空，这位坚定地支持日心说并后来为此受到罗马天主教会迫害的科学家，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令伽利略感到困惑的是，这四颗卫星的位置变化无常，它们的运行轨道似乎无法判定。他没有意识到，这正是他所在的地球 绕太阳运动的结果，就此错过了这一支持日心说的最有力的证据。世界上越美妙的东西，人越看不到。女儿在六岁的时候送给我一个礼物，当时我打开盒子一看是空的，就用诧异的眼光望着她。女儿兴奋地说：爸爸，这盒子里装满了我给你的亲吻，你看见了吗？看见了，看见了，这是最好的礼物。说着，我紧紧地把女儿抱在怀里。朋友，你可曾想过，一个眼见为实的世界会多么贫乏？在那里，黎明的曙光不带来生命的希望，雷雨后的彩虹不意味着和平，那夜空中的明月不再传递恋人间的情爱，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圣经劝告人要凭信心生活，不注重看得见的东西，而是注重看不见的东西，因为看得见的东西是暂时的，看不见的东西才是永恒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八节，人生在永恒的神那里才能找到意义。
听众朋友，2017年诺贝尔奖的生理学以及医学奖项颁发给三位研究生物钟的科学家，他们研究的生物钟究竟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今天我特别请到美国范德堡大学神经内科系以及药理学系的副教授康博士来接受我的访问，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介绍。康博士您好。
您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康博士，好不好请您先深入浅出的跟我们讲一下所谓的生物钟是什么？
好的，所谓的生物钟就是我们所有的生物这种生理现象和行为背后的一个时间机制。从我们比较熟悉的话 jet lag 是吧，时间差，我们在美国回到中国，或者说从中国来到美国，会有一段时间我们睡不着觉，这就是我们脑子里面生物钟紊乱了。
是的。
还另外动物，比方说像老鼠，他们是白天休息，晚上出来觅食，这个也是生物钟所控制的。像植物钟的话，比方说向日葵，早上好像我们认为是太阳出来了，他们看到太阳，随着太阳转动，说它的名字就是 sunflower， 实际上它这个不是说因为太阳出来了它就转向太阳，而是它这个植物里面的生物钟驱动它。含羞草到了晚上开放，白天叶子卷起来或者开放，它这也是受它的生物钟的控制。
是，今年诺贝尔奖颁发给这三位科学家，他们对生物钟的研究究竟是有了什么重要的发现让他们得到这个奖项呢？
这三位科学家其中 Jeffrey Hall 和Michael Rochebach， 他们两个是长期的合作者，他们另外他们也是非常好的朋友。
是，
他们都是 Brandeis 的，他们就是发现了第一个控制生物钟的基因叫 PER， 这个基因的话它是晚上蓄积，白天降解。 Michael Young 呢，他是在 Rockefeller， 他另外一个大学，
是
他的贡献主要是发现了第二个调控生物钟的基因叫 TIMS， TIM TIM 这个基因。另外还有其他许多生物钟的基因，我们就不在这儿详述。
是的，他们的发现究竟是有什么重要性呢？
谈他们发现的重要性的话，也就是说生物钟有多大的重要性。我们刚才提到了生物钟它是调控我们这个生理和行为后面的时间机制，因为我们人啊每个人都有生物钟，这种生物钟它可以调控我们的饮食、睡眠和所有的代谢活动。如果说这个生物钟的功能紊乱的话，就是现在研究已经发现它们可以和肥胖啊、糖尿病啊以及高血压等一些疾病相关。
是，康博士，您现在在范德堡大学的神经内科做的研究跟生物钟有关系的吗？
有的，比方说我的实验室是主要是做癫痫，理解为什么儿童他们携带一些叫 GABA 的一个这个通道基因突变会影响癫痫，而很多这样的孩子呢，他们都有睡眠障碍，睡眠不好，而睡眠不好了又会促进癫痫的发作。在我们的人脑里面有一个核团叫视上核，这个核团就在 是交叉的上面，所以叫四上河。我呢就是想看一下，在这些癫痫的孩子，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睡眠不好，因为如果说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的话，就可以帮助他们把他们的睡眠调整，然后控制这个癫痫。所以我们就研究了一下这个视上核，就发现在这个视上核的核团里面有很多细胞的功能不是很正常。
嗯，好像我们以前对于生物中的理解，它可能是受环境的影响，比方说这个太阳早上起来，傍晚的时候落下来，太阳好像影响了很多生物的生活的现象。那么这个生物中的存在是受环境的影响吗？还是它是不受环境影响的？
生物中的存在，它应该说是内在的，是我们生命本身一种内在的机制，应该是独立于环境影响的。但是呢，它受环境的影响，比方说因为生物它只有当你内在的机制和外在的相协调的时候，这个生物才更具有适应性，才更旺盛。这个从最低等的生物海藻，又到最聪明的人类，这个灵长类，就我们的行为都是要和环境相协调，才会是最健康的。
我们应该怎么样的重视或者是配合这个生物钟，以至于人可以时常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呢？
每个人都有个生物钟，我们的行为就要和它相适应。作为我们一般的人的话，规律的作息时间、饮食，这些都是比较好的。但是对于有些像我自己原来在医院工作吧，像医院的护士、医生，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人员，他必须在夜晚上班的话，他的生物钟被打断了。但是有研究发现，比方说对上夜班的护士进行长期调查，就发现他们的血压比紊乱，他这个实际上是对人的身体是不好的。但是像这种情况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们不需要上夜班的人，我们就要尽量的遵守生物钟，有规律的作息。
在您的观察里面，今天人类生活有哪些破坏性的或者是逆向性的生活习惯明显是违反了人体的这个生物钟？
像前面我说了，这是因为职业的需要，像医院的医生护士这是没有办法。但有些像年轻人比较喜欢社交，像晚上的夜总会，这些就是影响人的健康的。其中有一个名词叫 social jet lag， 社交行为改变了生物钟的机能，引起身体的一些相应的变化。
像现在很多年轻人晚上喜欢看手机，看得很晚，像这样的话事实上是不好的，是吗？
对，这是不好的，我们尽量的避免这种情况。
好不好请您对于目前在校的本科生、硕士生以及博士生谈一谈您对他们的一些劝勉？
要尊重自己的生物钟，因为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像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可能晚上经常熬夜写点东西、看点书，晚上熬夜之后呢吃东西，这些都是不好的。对，会影响你的整个的生物钟的机能，引起身体的代谢紊乱。而且的话后面有研究发现，就是说人的学习和记忆是和睡眠是密切相关的。其中我记得有一个实验，就是把两组，有一组就是说有正常的睡眠，他那么他学的东西他的记忆就会记得比较好，而另外一组的话就是熬夜长时间不休息的话，他实际上这种记忆力是下降的。我们不提倡过度疲劳，因为这样工作效率下降，所以有良好的睡眠才会有良好的工作效率。
康博士，您是一位深受国内外脑神经科学家敬重的科学工作者，那么您也是一位基督徒。有些人以为科学和信仰是有冲突的，不知道您的看法怎么样？
因为我是研究神经活动的，我也是有很长时间的纠结，但是我后面我发现这些都是不必要的。而且我觉得我们人首先对神的认识和这个世界对生命的认识都是非常有限的。像我现在的话，我通过对神经行为的研究，然后再对圣经的研读，我慢慢的有些体会。我觉得我想说的就是说，实际上科学和信仰在我认为哈，他们是不同维度的东西。
是，
科学只是说一种手段，一种过程，去反映一种存在的真理，这种规律。比方说像我们日常生活中肯定观察到一些这种现象，然后你可以用科学用科技去解释它。这个东西是在物质层面的，总体来说是在物质层面的。 但信仰的话，它是一种灵性的，一种精神方面的。
嗯。
所以说，我认为他们是不同维度的东西。
是。
而且，科学它解释信仰为什么对人的生命是有益处的。信仰呢，我可以说和科学应该是和谐存在的。
嗯。您这个信仰对于从事的这个科学研究有帮助吗？
有的，我认为信仰它可以让我们做一个更好的人。像我在对科研的话，我所做的东西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容神益人，是不是真正的对人类有意义，然后我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有这个信仰的话，我们就不会去有一些别的因素掺进来，比方说弄虚作假呀，一些不诚实的行为，就说你就可以排除到这些因素。所以说信仰不仅说是让我们对生命对未来有盼望，在困境中就你会觉得有力量，在我们具体的生活中更深的思考一下，就说我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范围内是不是真的对人类有意义。
您的信仰对于您领导的这个科学团队是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应该还是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人很容易去爱那些可爱的人，像有的学生很有悟性是吧，很好带，有的学生不太好带。有这个信仰的话，有时候会让我感觉到我有责任去帮助他们。当我感到好像没有力量的时候，我希望神能够帮助我，给我耐心，给我一个操练信心和耐心的机会，然后去帮助他。大家都有体会，那些可爱的人因为可爱你很容易去爱他，但是很多人我们要爱那些不可爱的人，这个很难，这个就是要操练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能够看到神的引领。
是的，唐博士，我非常感谢您在百忙当中接受我们电台的访问，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希望以后有机会您能够常来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好吗？
好，谢谢。
谢谢您。
Before the throne.
各位听众朋友，让我们一块儿来做一个物理实验。如果现在在你我眼前有两扇门左右并摆着，那么在同一个时间内，一个人只能够进出一扇门呢，还是可以同一个时间进出两扇门呢？我想你我大概都会认为，在同一时间内，一个人只可能进出一扇门。可是在物理学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双狭缝实验，却告诉科学家，一个光子可以同时穿过两个左右并排的狭缝。从这个实验开始，也让当代科学家们感觉到人类在认知能力上的渺小与有限。下面让我们一块儿来听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李博士的讲解。
啊，我一次只放射出一个光子，最后很奇怪，当一个光子这样射出去以后，通过两个狭缝的时候，后边还是产生了这个颜色的花纹。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光子在同一个时间从两个狭缝穿过去，是不是只有这样才能够产生颜色？那怎么一个光子能够从两个狭缝穿过去呢？就觉得这很难解释。后来呢，发现电子也是这样，一个电子一个电子放出去后，最后也是这样，后边有感光胶片，只要是这两个狭缝，它就有颜色的图像。所以后来呢，他们这个哥本哈根派的这个学者们就提出一个想法，就说认为啊，所有的物质都有自觉性，是什么意思呢？它都能够感觉到别人在观察它，在侦察它。是平常的情况是什么呢？它都是波动，但是只有它感觉到受到别人在观察的，在测量它的时候，它会凝聚起来。你比如说这个桌子没有实体，都是波动，为什么我触到它觉得有东西呢？也是当我手一触摸它一瞬间，它一下凝聚起来。大家觉得怎么样？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啊，他们这个哥本哈根派有个很著名的科学家叫做薛定谔，他提这个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叫薛定谔的猫。什么意思呢？他说啊，把一只猫放在一个密闭的笼子里，活猫，然后呢再放进去一个毒气罐，再放进一个半衰期为一个小时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当这个毒气罐接受到，当这个放射性同位素衰变到一半的时候，达到半衰期的时候，就自动会把这个毒气罐起开，放出毒气。这个毒气是制毒的，任何生物闻到以后马上就要死。所以他现在问题就是说，把一只活猫放进去，再把那密闭的毒气罐放进去，再把这个放射性一个半衰期一个小时的放射性同位素放进去，然后把这个笼子密闭起来。他的问题是，你说一个小时以后，这个猫是活的还是死的？你们说活的死的？啊，活的死的？他说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呢？他因为当没有人去观察这个猫的时候，猫根本没有实体，都是能量的波动。所以当你只有把这个盖打开，第一眼看到它，它一下凝聚起来以后，你才知道是活的死的。这就是薛定谔的猫。你们觉得怎么样？够玄乎的。这就是讲到这样一个程度了，物理学今天就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很多未知的领域我们不知道，你比如说物理学上这几十年兴起的一个学科叫做 chaos， 就是混沌学说，就是研究这个非线性的三体运动的稳定性，这是很热门的。为什么热门？因为地球、太阳、月亮就是非线性的三体，它们的稳定性对我们地球的生存很重要。可是研究了这么多年，原来是截然两种不同见，一个认为很简单，一个认为很复杂，现在证明是非常复杂。前几天芝加哥大学一个很著名的物理学教授发表过一篇文章，他说当我们在测定一个很简单的非线性三体运动的体系的时候，仅仅是忽略掉了银河系以外一个电子对这个体系的影响的话， 那将来这个体系的复杂性是不可测的。这篇文章是一个念高能物理，在 Case 在西方储备大学念高能物理的一个博士生给我看的。他说他当时看的时候都快晕过去了。他说银河系以外一个电子对他的影响，仅仅忽略到这一点，这个体系都不可测。那你说这个体系周围有多少东西在影响他？他是觉得太复杂，他是觉得人太渺小了。
各位听众朋友，从李博士的演讲，我们不但看到人类的渺小，也明白许多科学家对上帝的信仰那么虔诚，都是有知识在背后做依据的。李博士的演讲全部录音磁带，我愿意免费的赠送给您，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何中收就可以了。
很久以前，人们以为海洋是封闭不会流动的死水。19世纪的美国科学家马太·毛瑞第一个指出，由于季风跟洋流的相互作用，海洋有一个循环流动的系统。他研究归纳出横渡大西洋的理想航道，成为日后国际航道的基础。有趣的是，毛瑞会发现洋流的灵感是来自圣经。有一次，他卧病在床，每天晚上他要儿子读圣经给他听。有一天晚上，他儿子读到诗篇第八篇第八节，里面是这样说的：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句经文让毛瑞联想到洋流的可能。他说，如果上帝说大海里有航道存在，我就要把它找出来。他的努力让人类对海洋的了解向前跨了一大步。圣经里不光是记载了洋流的存在，还有很多科学家穷毕生之力对地球的了解，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记录在圣经里了。因为宇宙万物是神所创造的，而他把很多跟地球相关的事实都写在圣经里。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
听众朋友您好，何朝文博士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目前在美国范德堡大学物理系从事粒子物理和宇宙学的研究。今天他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何博士您好。
你好。
谢谢您在百忙当中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
何博士，科学家从事的工作必须实事求是，您认为神真的存在吗？
对，我很相信神的存在，因为有很多个问题你可以问，就好像如果没有神的话，你可以问到底是谁创造了这个宇宙，如果没有神的话，你会问到底是谁创造了我们人，又或者是如果没有神的话，你看这个宇宙那么有规律是怎么样来的呢？
我觉得宇宙有规律，或者是人体生命有规律，这个是我们人肉眼可以观察到的。可是您认为这些规律跟神的存在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想可以这样理解，就有一些人说有可能这宇宙是或者是人是随机而来的，那么我们可以问一下这个问题，你看一只手表，它很漂亮，你如果把它所有的零件都拆开然后放在那，你觉得过1亿年它自己就会变成一个能准时动的手表吗？你把它放在个瓶子里面摇1万年，你觉得它自己会组合成 一只能动的手表吗？我想你问了这个问题以后，你就会觉得好像不太可能吧。那你就问手表是怎么来的，你会问是谁造了这个手表。所以一个有规律的东西，一个很完整的东西，你会相信它是被创造出来。而手表这个 case 就是有一个叫做 Peter Hanlon 在1850年左右创造出来的。
是的，手表我们知道是人造的，也知道手表不可能在漫长的时间里面自己随机碰撞就能够成的。可是现在世界各地学校里面教导进化论，说最早的细胞是偶然随机发生的，人呢是细胞经过漫长的时间逐步进化来的，您认为呢？
又回到我们刚才那个手表那个例子，你像手表其实还比不上人体那么复杂，那么有结构性。你如果觉得手表你把它零件拆开随便排列的话，你都觉得它不能变成一只准时动的手表，那人这个情况岂不是更严重吗？你随意排列人体的所有的细胞就能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吗？我想大家应该不会接受这个说法。
从逻辑方面来看的话，您的讲解的确让我很难接受生命是偶然随机发生的，而且这个手表的比喻似乎更能够让人接受生命是被创造的。您是理论物理学家，研究粒子物理和宇宙学，那么您对宇宙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您也认为宇宙是被创造出来的吗？
对，我很肯定宇宙是被创造出来的。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宇宙，到目前为止我们研究这个宇宙就是已经被天文观测到，就是很肯定的宇宙大小大概是10^80次方立方米，你可以知道这个数字很大。我们举个例子吧，你想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那个人可能也就是10^11次方那么多钱，你如果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的钱加起来，也就是可能在后面多上1-2个零而已。那么这个宇宙比它这个10^11次方或者12次方要多上很多很多很多，然后你知道这个宇宙很大很大很大。你如果很仔细去研究这个宇宙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很有规律的。我就举个例子，就好像爱因斯坦方程是一条被严谨的验证过的一个方程，我们知道在这个宇宙上面有很大的一部分的过程都是可以被一条这么小的爱因斯坦方程可以所描述的。你看一条这个爱因斯坦方程，如果你真的写在一张纸上面，它可能就一行就写完了。这么小的一个方程，它居然可以描述一个这么大的宇宙，所以你讲这个宇宙是很有很有规律的。那你会想这么有规律的宇宙它到底是随机而出来呢，还是被创造出来？你会愿意相信这个宇宙如果你把所有的原子拆开就放在那随便排列，它就会自己变成一个有规律的宇宙吗？我想这个答案应该是很明显的。最后我想在前面到现在为止我们在问这个手表是被创造出来的吗？人是被创造出来的吗？还是宇宙也是被创造出来的吗？我想这个答案是非常的明显，这是一个很铁证如山的答案，就是神。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接受访问的是在美国范德堡大学从事宇宙学和粒子物理研究的何朝文博士。何博士，刚才您举的例子从逻辑上面讲很有说服力，能够让人接受宇宙万物和生命是被神创造的，但是听起来好像神还是比较形而上的，是人思维里面的东西。既然您是物理学家又相信神是存在的，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甚至创造人的神，我们人可以经验体会到神实质的存在吗？
当然可以。首先我们就是要承认神的存在，然后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去接受它，然后进而就是我们需要去看神的话语，也就是这本圣经。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就是一个营养师的故事。营养师就是一个很懂 营养的人，他知道吃什么东西是对身体好，有什么样的营养。这个营养师他虽然知道很多这些知识，但是他就是不喜欢吃有营养的东西，他一天到晚都只喜欢吃垃圾食品。这个营养师他能很健康吗？我想大家都会觉得他不健康。有一个普通人，这个普通人他也不是很清楚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对身体有什么作用，但是他就喜欢吃一些比较健康的，就好像蔬菜啊，没有太多胆固醇高的一些东西。那我想他的身体应该会比这个营养师要来得更好一些。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它其实说明了一个事情，就是知识本身它是没有生命的，只有当你运用它的时候，知识才是有生命的。
您讲的这个营养师的故事，还有知识实践的这个道理，跟我们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历神、体会神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知道神给了我们一本书叫做圣经，这本书其实就是我们对神的认知。圣经这本书其实是一本生命的书。你想想，如果一个没有生命的知识，你如果不把它运用到你的生活上面的时候，它都不能为你的生命带来改变，更何况是一本生命的书。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就是你如果想经历神的时候，你如果你没有把神的话语运用到你的生活里面去，你只是花时间去理解神的话语，那是不够的，你还要靠着去实践神的话语才能享受到神。当你能享受到神的时候，你还用找神吗？我想应该不用了，因为神已经在你的每一个表现都已经是表现出来，神已经与你完完全全的同在了。
有很多人说他看圣经看不懂啊。
对，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因为圣经有很多话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有时候神的智慧是很大的，我们有时候是没法可以理解。那么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还能享受神的话语吗？其实是可以的，我们如果有真正的信心的话，那我们还是可以享受到神的话语。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一下约书亚带以色列的人过约旦河的时候这个情况。当时那些人正要过去的时候，但是发现这个约旦河水很深很深，他们就开始怀疑了，他们就觉得是不是神没有为他们打开道路。他们平常口口声声说我很相信神的大能，但是现在为什么又怀疑呢？这个就说明其实他们在这个时候对神还没有真正的信心。这个约书亚跟大家讲解清楚以后，然后大家开始对神有更多的信心。这个时候他们就凭着他们对神真正的信心，他们敢把他们的脚踏进这个约旦河，就在这一刹那这个约旦河才自己打开了。所以大家看到有对神有真正的信心，能敢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上的时候，神会为你显示出他的大能，而且这些大能往往是我们人的有限的智慧所不能看见、所不能预想的。但是关键就是你要先敞开你的心，踏出你的第一步。圣经雅各书第二章第26节里面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如果你不理解神的话语又怎么样呢？你不理解神的话语，你去实践它的时候，你走你的第一步的时候，你不一定会理解神会怎么为你安排。但是当你踏出你的第一步的时候，那你就会慢慢看到神会因为你现在交托给他这个信心，他会为你做更多的事情，会让你对他更有信心。因信而得信就是这样产生出来，就是你首先凭着你真正的信心去踏出你对神的信任的第一步，然后神会为你打开你前面的路，然后让你对他更有信心，这也就是因信而得信的。
何朝文博士，非常谢谢您今天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帮助我们理解神的存在和怎么样能够享受到神的祝福，谢谢您。
也谢谢你邀请我来这里，我很高兴来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想法。
希望以后您还能够来到电台跟听众朋友谈谈您的研究和信仰好吗？
当然好了。
听众朋友， 今天接受我访问的是在美国范德堡大学从事粒子物理和宇宙学研究的理论物理学家何朝文博士。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信心与科学》。有人说，基督教的信仰并不合乎理性，不合乎科学，不合乎知识。其实，这种的说法是一种自高自满自义，来否定神的存在，这是不正确的。或有人以为科学与宗教常常被视为互不相容，这都是不正确的，因为有许多世界权威的科学家，他们是虔诚的基督徒。譬如说牛顿科学家，他是一个举世闻名的科学家，也是发现地心引力的一位著名的科学家。还有爱因斯坦呢，他是发明相对论的科学家。爱迪生呢，他是发明电灯的科学家。著名的天文学家哥白尼，电报之父莫尔斯，火箭之父范伯朗，伟大的女性居里夫人，以及第一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伦琴，还有现代原子能专家普莱特、康尔顿、佛米等等，这些著名伟大的科学家，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有一本书这样的报道，科学家的信仰，在这本书中讲到一项就全世界大科学家们所做的调查发现，在这些的科学家的之中，有80%以上的是相信神的人。信仰的奥秘，神性的本质大能，都不是靠人的情感理性可以透视明白的，因为必须要靠着圣灵的带领、引导、感动、启示，神话语的引导，才能够使人相信、顺服、接受、明白神的救恩。宗教的信仰与迷信的重要区别，就是在于宗教相信无限、无形、创造宇宙的神和超越现世的理想境界。迷信呢？迷信就是在有限、有形和现世的神明与境界中盲目的心理寄托的现象。而圣经的宝贵真理，带领我们有正面、美好的人生观。我们的理性和知识并不影响我们寻求超人的信仰，永恒的事物帮助我们了解有系统的科学规律以及理智的思维。
分钟的圣经。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由五种成分形成的，那就是时间、力量、能力、空间以及物质。也许科学家还没有注意，圣经里头的第一句话就包括这五种成分。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是指时间，神就是力量，创造指能力，天，天就是空间，地，地就是物质。朋友，圣经是神的话，圣经值得您拜读、相信、顺服。起初神创造天地。
Did you think that there would never be a way? That the sea of sin would finally sweep you much too far away? Did you think that soon the load you carry you could just not bear? Did you really think that no one really cares? Come to me, all who are weary, searching for life's best. Take my yoke of love upon you and come into my rest. For my yoke is easy.
For my yoke is easy,
and my burden is light.
And my burden is light.
Now I've always longed to carry you through the endless night.
For my yoke is easy,
for my yoke is easy,
and my burden is light.
And my burden is light.
Now I've always longed to let you know. Precious in my sight.
For my yoke is easy,
for my yoke is easy,
and my burden is light.
For my yoke is easy,
for my yoke is easy,
and my burden is light.
And my burden is light.
Now I've always longed to carry you.
For my yoke is easy,
for my yoke is easy,
and my burden is light,
and my burden is light.
Now I've always longed to let you know, you are precious in my sight.
For my yoke is easy,
for my yoke is easy,
and my burden is light.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 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